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3年11月30日周四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上期所发布通知，自2023年12月1日及11月30日晚连续交易起，我所在螺纹钢、燃料油、白银、热轧卷板、纸浆、天然橡胶、铝合金期货品种实施交易限额。套期保值交易和做市交易的开仓数量不受此限制。广州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立红表示，广期所将加大监管力度，严控风险，有力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市场的安全运行，加快新能源金属板块品种研究工作，努力研发更多满足新能源产业需求的期货产品。据央视新闻，28日至2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调研。他先后考察上海期货交易所、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、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，了解上海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、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情况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截至11月29日当周，找钢网建材产量 347.50 万吨，周环比增 9.55 万吨，升 2.83%。建材厂库 271.16 万吨，周环比增 13.99 万吨，升 5.44%。 建材表需 338.59 万吨，周环比减少 29.09 万吨。据钢股网数据显示，全国建材设库 534.57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2.00 万吨，上升 0.38%。 厂库 315.95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22.17 万吨，上升 7.55%。 产量 413.57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8.38 万吨，上升 2.07%。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29日在京召开，会议要求要准确掌握矿山真实安全状况，强力推进矿山安全整治，对井下井上区域全面排查过筛子，尽快消除浴室吊篮等安全隐患，深化矿山重大灾害治理，严厉打击超挖超采、私挖乱采、逃避监管等行为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由世界德国分析师发布的预测显示，今年巴西油脂萃取公司可以加工约5450万吨大豆，比2022年的5090万吨高出 7%。 德国分析师们还预计2023年巴西大豆出口量将增加到9980万吨。今年1月至10月，巴西已经向国外市场出口了9278万吨大豆。印度棉花协会 CEA 公布数据显示，11月28日，印度棉花到货量预计为9万1900包。2023-2024 年度迄今，印度棉花到货量为4902800包。据牧田科技，11月28-29日，广西新增四家糖厂开榨，截至目前不完全统计，24/23榨季广西开榨糖厂数量已达18家，同比减少11家，日榨产能合计约 14.2 万吨，同比减少 8.65 万吨。预计12月1日广西将有10家以上糖厂开榨，目前广西新糖厂仓报价6900元每吨，相比加工糖厂仓报价贴水390元每吨，相比云南陈塘昆明报价贴水20元每吨，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。据外媒报道，印尼将12月1日至15日的毛棕榈油参考价格设定为 795.14 美元吨，11月16日至30日为 750.54 美元吨。根据这一参考价得出，出口税 tax 和出口专项税 levy 分别为33美元吨和85美元吨，而当前分别为18美元吨和75美元吨。据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司 CONAB，预计2023-2024年度巴西糖产量为4688万吨，而上一次预测为4089万吨。预计2023-2024年度巴西甘蔗种植面积为835万公顷，而上一次预测为829万公顷。预计2023-2024年度巴西中南部甘蔗产量将达到 6.1408 亿吨，比上一年度增长 11.6%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中研化工在互动平台表示，公司青海地区两家纯碱企业一直处于生产状态，保持合理负荷。 日本石油协会 PI 数据显示，截至11月25日当周，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13万千升至1097万千升。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74.5%， 而11月18日为 73.1%。日本汽油库存上涨4000千升至165万千升。据隆重资讯，截至2023年11月29日，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86.15 万吨，较上一期数据减少 6.40 万吨。其中，华东地区大幅去库，库存减少 7.47 万吨，华南地区累库，库存增加 1.07 万吨。远星能源在互动平台表示，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一期第三条生产线于2023年11月28日开始投料后已产出少量试制品。目前三线刚刚投料，达产时间需要根据装置运行情况确定，暂无法准确预计。第四条生产线投料时间将根据第三条生产线试车情况进行确定。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询问，如果贵公司纯碱生产线一旦被环保部门认定为污染超标，是否意味着生产线有被关停进行环保整改的风险？远星能源回应，公司纯碱生产线不存在这一情况。两名欧佩克加消息人士周三表示，欧佩克加将继续就2024年石油政策举行磋商，原定于周四举行的会议不会推迟。政商所发布通知，自2023年12月4日结算时起，纯碱期货2401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5%。 自2023年12月11日结算时起，纯碱期货2401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20%。 按规则规定执行的交易保证金标准高于上述标准的，仍按原规定执行。据外媒报道，沙特向伊朗提出，如果伊朗停止其在该地区的代理人扩大巴以冲突的范围，沙特将加强与伊朗的合作，并对其进行投资。据知情的阿拉伯和西方官员称，自哈马斯上月袭击以色列以及随后的冲突爆发以来，该提议已经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提出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 SMM, 11月初云南省内因进入枯水期，电力供应紧张趋势显现，当地工业用电不同程度的出现减产，其中省内电解铝企业相应能效管理进入2023年冬季枯水期减产的环节中。截至目前，省内四家电解铝企业基本完成减产工作。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沪镍持续走高，镍价的上涨是否具备持续性？光大期货表示，从基本面角度来看，期现货价格反弹后，下游成交情绪一般，不锈钢产业格局依然低迷。本周全国主流市场不锈钢78仓库口径社会总库存 99.53 万吨，周环比下降 1.94%, 呈现四连降，但去库速度略有放缓，同时需求端不锈钢表观消费量环比也有所减少。终端新能源汽车销售数据放缓或将进一步传导至中上游，后市三元材料产量预计仍将环比小幅下滑，拖累硫酸镍需求。而当前原生镍已处于全面过剩状态，精炼镍国内库存 LME 库存持续累积，近期镍铁镍施法中间品自印尼集中回流国内。在供强虚弱的格局下，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行驱动因素，以谨慎对待近期的反弹行情，重点关注印尼镍计价方式动态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碳酸锂。碳酸锂价格再创新低，何时才止跌？广发期货表示，兰科公告出货8000吨消息在前期市场预期内，现货较弱贸易商报价接连下调。基本面缺乏利多，上游部分大厂复产，11月供给边际增量，需求方面目前下游仍无边际改善预期，11月材料及电芯排产仍是负增长。资金博弈激烈，现货无好转迹象，盘面仍在试底，短期可能延续弱势，无仓位可维持观望为主，短线偏空思路可关注近远月套利机会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